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9月15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抖音国际版 TikTok 已不可能被微软全盘并购，北京应该满意。甲骨文作为技术伙伴提出合作方案，特朗普政府会满意吗？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擅走上层路线，推动自己人占据领导职位，这是在更积极的参与全球治理，还是要更有效的颠覆国际秩序？从安倍晋三身后走上台前，日本新首相呼之欲出，他是怎样的一位政治人物？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证实，行政部门已经收到数据库公司甲骨文与抖音国际版 TikTok 达成的并购方案。据报道， TikTok 对之前有意收购的微软公司所提的报价及并购方式都不满意，微软要买断 TikTok 的美国业务，包括其核心算法，这与北京的期望相去甚远。而路透社的报道说，甲骨文是要成为 TikTok 的技术伙伴，接管 TikTok 的美国用户数据，而且允许 TikTok 保留小部分股权，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这一方案是否包括算法技术的转让。南华早报说， TikTok 不会出售或者转让支持其视频应用的源代码。美国行政当局封杀 TikTok 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它掌握的巨量用户信息会被中共用来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如果继续让 TikTok 中方人员参与美国业务的运作，甲骨文只是作为合作方负责数据的管理，这与特朗普总统最初的想法差距太大。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方案不大可能通过美国政府的审查。
美国微软公司收购抖音国际版 TikTok 的谈判正式告吹，显示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摆明了拒绝卖断 TikTok 的美国业务。部分观察人士说，这完全不符合美国总统特朗普原先不卖断就退出的规划。在此前提下，除非特朗普总统愿意让步，否则白宫接受甲骨文公司收购 TikTok 的部分股权，以换取留在美国市场的几率应该不高。不过他们也说，一旦白宫不批准甲骨文公司的收购案，让 TikTok 顺势退出美国市场，特朗普总统后续将如何贯彻禁令或安抚可能不满的年轻用户，恐怕会让他陷入两难。综合《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字节跳动公司已经拒绝将美国业务全部卖断给微软公司，而是倾向接受次顺位竞标者甲骨文公司的收购方案，也就是 TikTok 不卖断美国业务，要让甲骨文公司以购买部分股权的方式入主 TikTok， 让甲骨文公司成为 TikTok 在美国的信任技术合作伙伴，管理美国用户的数据。华尔街日报还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甲骨文公司的背书可以满足特朗普政府关于技术、数据安全和国家战略的疑虑。若下一步获得白宫和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批准， TikTok 将可以继续留在美国，挽救这款被卷入地缘政治僵局的社交媒体服务。对此，台大电机系教授林宗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TikTok 提出的妥协方案只是策略性的找到甲骨文公司为其背书，到底能不能真正解决特朗普政府对 TikTok 的国安疑虑还很难说。他认为 TikTok 下一步退出美国市场的几率仍然很高，因为特朗普总统之前不卖断就退出美国市场的宣誓似乎很难有转圜的余地。他说，
就美国政府而言的话，不卖断就是说，你即使有找到 Oracle 的话是你的技术信任伙伴，你还是需要退出美国的市场。
林宗南说， TikTok 虽然是中国籍的民营公司，但背后仍然受到中共政府无形的手支配， 中国祭出不准 TikTok 出售演算法等核心技术的出口限令，其实就是不准 TikTok 把美国业务卖断给美国公司，摆明了就是不能顺特朗普总统的意，乖乖的按照美国的规划把 TikTok 的美国业务转让给美国公司。他认为微软公司收购 TikTok 案会破局，背后其实是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林宗南说，
像 TikTok 的话，它的 propaganda 的这个影响力可能比传统的人民日报还厉害，所以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放任这样子有巨大影响力的一个媒体而没有去控制它。所以的话，要卖给微软与否的时候，其实都不是 TikTok 的那些经营阶层能够做决定的，最后的话其实都是 CCP 政府拍板定案。
林宗南教授分析，背后操盘的中共政府真正的盘算应该是要让 TikTok 最终被迫退出美国市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打击特朗普总统的选情和威望。因为对中共来说， TikTok 不卖的好处比卖断的好处多。他说，
对 CCP 而言，他这样的话可以创造 TikTok 的被川普政府不合理打压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出来嘛。很多的美国年轻人其实使用 TikTok 的比率蛮高嘛，所以的话用这个方式还可以打击川普政府在年底的民心。
除了政治效益，林宗南说 TikTok 如果真的顺势退出美国市场，对特朗普总统来说，后市也可能会是一块烫手山芋。因为美国的互联网市场是个用户存取自由度很高的地方，很难做到像中国一样完全禁止美国用户继续下载或者越狱使用 TikTok， 而且技术上也可以找到破解之道，让美国用户感受不到禁令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总统可能看来就会像只纸老虎，威望尽失。他说，不过如果特朗普总统真的严格贯彻其禁令，让美国用户无法使用 TikTok， 那么他在年轻人中的支持度可能因此大幅走滑而尽失民心，对他年底的选情恐怕也是弊大于利。林宗南教授和另一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北京海豚智库执行长李承东两个人都认为，现在 TikTok 案的球回到了特朗普总统的场上，白宫批不批准的确是两难。相较于林宗南的悲观，李承东认为白宫还是有一半的几率会批准甲骨文公司的交易案，让 TikTok 的争议画下停顿点。不过李承东并不认为 TikTok 接受甲骨文公司的收购是中共政府在背后操盘的政治决定，因为这家市值预估达500到1000亿美元的字节跳动公司背后的股东有不少是美国籍的。李承东说，
哪有人把公司当炮灰去做的？那些一般商企自己决定，因为它是跟私营企业，这里面有一半的股东是美国的投资人。实际上，你关闭，那当然中国的企业当然会受损，说自己说中资企业家受损，但中企业有一半是美国股东。
李承东指出 ，TikTok 之前的数据显示，他在美国每个月拥有2650万的活跃用户，其中大约60%的年龄都介于16到24岁之间，也就是说，有不少 TikTok 的年轻用户都有投票权。因此，他认为美国用户若用选票来处罚特朗普总统，让他下台，以宣泄不满或力图翻转 TikTok 的禁令，也不无可能。据南华早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禁止 TikTok 转让演算法给美国公司，也就是只能卖车子不能卖引擎的概念。不过林宗南认为，中国禁止 TikTok 转让演算法给美国公司只是借口，背后的真正用意是不让 TikTok 卖断美国的业务。因为 TikTok 的最大价值在于用户所上传的娱乐性质很高的影像内容，而不是演算法。李承东也同意 TikTok 的演算法并不是完全无法替代，只是好不好用的问题。但 TikTok 的演算法目前看来颇为成功，透过其演算出的推荐方式可以让用户停留在平台的时间长一点。不过台湾并购和私募股权协会理事长，同时也是蓝筹亚洲总裁的黄奇源推测，中国的禁令让收购者担心只买到没有引擎的一纸车壳，很可能是微软公司却步的原因之一。 黄奇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TikTok 案已经不是纯粹的商业并购案了，因为如果是商业并购案，在商言商，微软才是真正来收购的主角买家，甲骨文公司只是来插花的配角。他说现在透过安排甲骨文公司来收购，特朗普总统批不批准都已经达不到他的政治目的了。他说
他是一个 political fight， 他就是要秀给美国人看，你看我把中国打倒了，你要把中国最大的公司我强迫他卖给美国人了，他要取得一个这样子巨大的胜利，现在这个巨大的胜利不可能了，所以就剩下的就没有意义了嘛，就是这个已经 game over。 我认为他要的不是这个 economic 要什么，真的也不是为了要赚这 commission， 也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政治的。
黄奇源认为打抗中牌有助于特朗普总统的选情，但这场 TikTok 大战打到现在已经是美中之间的政治角力了，美国要 TikTok 卖断，但中国政府宁可让 TikTok 退出美国市场，也不让特朗普总统赚到选举利多。而且他说这个案子已经是两国之间的民族意气之争了。黄奇源也说，如果后续 TikTok 被迫退出美国市场，美国年轻用户强力反弹，恐怕反而不利于特朗普总统的选情。 TikTok 的去留操之在特朗普总统手中，但对他而言现在的一面多大，观察人士说恐怕很难乐观。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特朗普政府为应对中国在科技领域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出台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对 TikTok 的封杀只是其中之一。最近又传出消息，美国正考虑将中国最大芯片制造企业中芯国际列入禁运的实体清单，理由是该公司与中国军方有关。华盛顿正在依靠美国在半导体技术上的绝对优势，迫使北京应对接二连三的科技脱钩动作。
美中贸易争端转战到了科技领域之后，特朗普政府已经对从中兴、华为到字节跳动和腾讯等中国科技行业翘楚施以制裁，而中芯国际则是中国在半导体产业领域赶超美国的希望所在。路透社上个星期五发布的独家消息来源于美国国防部的一位女发言人透露，五角大楼正在和特朗普政府的其他部门讨论是否将中芯列入实体清单。一旦被加入该实体清单，美国供应商需要申请一个难以获得的许可证，才能向清单上的公司出售产品。特朗普政府已经将275个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其中包括违反制裁令的华为和中兴，以及因为帮助当局压制维吾尔人的海康威视。国防部没有提及将中芯国际列入实体清单的原因。路透社报道援引未具名的美国政府官员和前官员所透露的信息，说该公司和中国军方的关系引起了美方的关注。中芯国际在上星期六的一份声明中对美方可能将其加入实体清单感到完全震惊。该公司在声明中否认和中国军方有关联。成立于2000年的中芯国际虽然是中国最大的芯片生产商，但是和美国和台湾的芯片厂商还有大约4年的差距。在2018年美中贸易争端初期，中芯一度因为禁止美国公司为其出售芯片而几乎关门。美国高通和英特尔目前占全球芯片市场份额的近一半。从那以后，中国当局开始重视本土的芯片产业的发展。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在这个领域投入了290亿美元。业内人士认为，中芯国际如果现在就被堵住，从美国供应商那里得到设备和技术，就得到别处去找。但是即便找到欧洲和日本的公司，那些公司也都在某个环节使用美国的生产设备。业内人士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芯片制造的供应链移到中国，但那需要几年的时间，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美国芯片业界也面临因为失去中国客户而蒙受巨大损失。 CNBC 援引业内人士的估计，中国占今年全球芯片销售的 24%， 美国芯片商已经就此加紧游说当局，但是 IHS Market 的 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瓦斯对美国之音说，无法依赖芯片商改变境况。他说，这些都是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国家利益在其中有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其他的国家也有巨大的市场，例如欧洲和其他的亚洲国家，所以并不完全依赖中国。在中芯国际面临制裁的消息传出一周之前，中国在8月28号发布自2008年以来首次调整的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因为当时正值字节跳动和潜在的买家就出售 TikTok 谈判期间，外界对于当局此举感到意外，因为新的技术出口限制可能导致 TikTok 的出售交易流产。参与该目录更新的中国对外经贸大学的教授崔凡说，字节跳动在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领域有多项的前沿技术，并说国际业务取得快速的进展，依靠的是中国国内强大的技术支持。中国政府制定的产业计划中国制造2025致力于在人工智能等新的技术领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有分析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的一些领域已经全球居先，但是美国并没有输掉这场竞赛。据突破防务网站报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约翰·海腾将军近日提及5年前关于中国在2020年在人工智能领域超越美国的预言时说，他并不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人工智能的领袖。海腾将军近日在五角大楼联合人工智能中心举行的一个公开会议上说，这是遍及整个国家的工作，我们整个产业都参与其中，而那就是我们能够保持优势的原因所在。美国军方认为，中国在用于人群监控的视频图像确认系统以及防火墙内容过滤等威权政体需要的具体领域领先，而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重点是在军事和作战能力方面。该中心的作战行动负责人布拉德·博伊德上校说，美国有世界最好的数据集，目前问题在于没有有效的整理。博伊德说，中国处理数据是让很多的人坐在电脑前用手工来标识，而美国则是会和学术界以及产业界合作，避免那样的运作。中共领导层对于中国内部经济增长和外部来自美国的挑战有所认识，习近平提出的所谓内循环，也就是在中国所处外部环境不友善的情况之下，将增长方式转向内部，希望在扩大内需上得以突破。但当局在疫情控制、香港国安法、新疆维吾尔人权以及南中国海等方面的做法，招致特朗普政府以强硬的实际行动作为回应。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的中国项目负责人孙运认为，中共提出的双循环是其做出的一个反应。他认为，中方当时设计出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时，应该没有意识到整个世界的反弹之强烈。同样，孙运认为中方在美中关系方面也判断不足。他说，
中美之间关系之间恶化的程度，以及美国对中国反推的这个力度，我认为中方预计是之前的估计不足的。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国际关系学教授贺凯为亚洲新闻频道网站撰写的一篇意见文章认为，中共当局对于特朗普政府在上述的争议问题上采取的实质性的行动的反应令人惊讶地保持和解姿态。中国一再表示无意卷入冷战，而中方在提商谈已经没有人理会。贺凯认为，美国大选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对于两国的关系的走向非常重要。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盖瑞·哈夫鲍尔也认为，中国看起来是在等待美国总统大选再做判断。哈夫鲍尔说，哈夫鲍尔说，中国在制定具体的政策之前，看起来是在等待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以及在今后一年中会发生什么。9月8号，中国外长王毅在一个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其中包括美国认为中国公司对美国可能造成的安全问题，如非法采集他国的公民个人信息， 呼吁不得滥用信息技术从事针对他国的大规模的监控，企业不能在服务中设置后门和非法获取用户数据等。美国方面对倡议没有做出官方反应，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共此举没有摆脱近几年来试图影响和设立全球技术规格的策略。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公共政策助理教授、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希纳·格里滕斯在推特上写道，毫不奇怪，中国这几年的战略优先考虑制定对其有利的全球数据监管框架，美国迫切地需要一个积极、有实质、民主隐私兼顾的替代方案，而且昨天就需要它。
澳大利亚一个主要智库最近发表报告说， WeChat 和 TikTok， 也就是微信和抖音的海外版，正在对全球的言论自由构成挑战。支持民主、同性恋者权益、抗争等长期在西方可以公开讨论的议题，在这些平台上已经成为禁区。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这份报告说，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从事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话题的审查，同时也压制对一些内容的视频传播。这项研究通过分析案例显示，新疆的人权问题、美国当前发生的抗议活动以及性少数群体等议题相关讨论正在受到 TikTok 的审查和管控。有德国媒体此前报道说，无法在 TikTok 上通过自由新疆、维吾尔、文化灭绝等话题标签准确地查找到相关的视频。 TikTok将这一问题归咎于技术故障。澳大利亚的这份报告说，截止今年的8月8号，在 TikTok 平台上444个与新疆有关的视频中，只有 5.6% 是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新疆政策的。在排名最高的20个新疆短视频中，只有一个反映的是批评者的声音。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包括 CEO 张一鸣在内的领导层成员都公开表示，他们将确保公司产品为中共的宣传工作服务。公司高层明确表示，党的路线应该被整合到公司的应用程序中，甚至包括视频推送的人工智能算法的层面。报告的作者之一研究员福格斯·瑞安对彭博士表示，TikTok 提供的体验是经过策划的，这一平台拥有巨大的权力来决定向用户提供哪些内容。他说， TikTok 平台对这些敏感话题标签的分类方式和对待恐怖组织、非法药物和脏话的方式一样。另外， TikTok 还被指在多个国家封杀涉及性少数群体议题的视频内容。报告说， TikTok 审查8种语言对此类话题的内容。报告援引 TikTok 发言人的话说，研究中提到的一些问题是该公司在本土化过程中由于受制于当地相关法律而不得不对一些词语进行调整的结果。 TikTok 强调支持世界各地的 LGBTQ 内容创建者，并为有数十亿浏览量的 LGBTQ 内容成为该平台上最受欢迎的类别之一而感到自豪。这份报告在有关微信的部分中说，中国以外的海外用户发现，中国的网络防火墙已经扩展到超出国门。微信还审查和控制外国政府有关新冠疫情等敏感议题的公共外交交流。研究发现，美国、英国和印度的驻华外交使团发布的微信帖子正在以多种方式受到审查，而这种审查大部分发生在2020年4月之后，与新冠疫情在全球扩散的时间点吻合。报告说，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微信账户出现了14起被删帖的案例，其中有11起发生在2020年。报告发现，审查最多的话题是有关宗教自由、中共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迫害问题。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信账户上至少发生了3次有关维吾尔人议题的帖子被审查的情况。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日本最大执政党自民党星期一举行总裁选举，菅义伟以压倒多数当选新总裁。这名鲜为人知的日本政治家会如何应对后安倍时代的国内外诸多课题？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小玉，了解详细情况。
小玉，菅义伟胜出总裁选举，他是怎样一位政治家？他胜出的背景以及摆在他面前有哪些重要的课题呢？
是的，志远，星期一在日本东京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菅义伟获得了总数534票当中的377票，以绝对优势战胜了他的对手岸田文雄和石破茂，成功当选为自民党第23任总裁，成为事实上的日本新首相。前几天刚刚传出菅义伟竞选自民党总裁的消息以后，听说有些中国网友误以为是日本前首相菅直人，也就是2010年曾经出任首相的菅直人要重新上台，闹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看得出菅义伟对于外国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面孔，不仅是外国，在日本估计当初安倍晋三宣布辞职以后，许多日本人也没有会想到菅义伟会上台。一句话，虽然他一直出任安倍内阁的官方长官，每天举行两次记者招待会，但是在人们心目中他是一个幕后人物，给人们的印象并不深刻，怎么也想不到这次他会突然来到了台前。我曾经出席过几次菅义伟在官房长官时代的记者招待会，给我的印象是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又很快，而且总是一副毫无表情的面孔。菅义伟1948年生人，出身于日本东北地区青森县一个种植草莓的农家，没有什么政治靠山，在自民党内不属于任何派系。但是这次总裁选举中，他获得了自民党七个派系中五个大派系和无派系议员的广泛支持。预计星期三，也就是9月16号，日本将召集临时国会。由于自民党在国会占有过半数的议席，届时菅义伟将被指名为新首相，他将正式成为日本第99任首相。由于他是接替辞职的安倍晋三，为此他的任期到明年9月。今后摆在菅义伟面前的首要课题是自民党以及新内阁的人事安排，同时如何应对新冠疫情以及新冠疫情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都将成为菅义伟新内阁迫待解决的课题。志远，
小玉，安倍政权曾经在改善日中关系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菅义伟是否会继承安倍对华外交政策？日中关系今后是否会发生什么变化？日中关系目前面临哪些难题呢？
是的，志远，菅义伟在几天前举行的总裁选举候选人公开讨论会上，针对对华外交政策表示，从中国存在威胁的角度，两国之间有许多悬案，今后要继续利用高层对话的机会，该主张的就主张，同时解决存在的问题。另外，针对习近平访问日本的问题，菅义伟还表示，要把应对新冠疫情作为最优先的课题，目前还不到进行具体调整的阶段。一般认为，作为长期支撑安倍内阁的重要成员，菅义伟将继承安倍的对华外交政策。不过，目前日中关系在美中关系紧张的局势下，作为美国盟国的日本，如何把握这之间的平衡，被视为菅义伟今后需要应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另外，在日中关系上，还有一个备受关注的因素，就是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刚刚得到的消息说，二阶将继续出任自民党干事长。我们知道二阶被视为亲华派，如果他继续出任自民党干事长， 可以推测日中关系今后不会出现大的变化。志远。
好的，谢谢小玉。以上是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小玉的报道。
中国多年来一直在联合国和其他各种国际组织中布局，推动中国籍官员担任领导职位，然后利用日渐增长的权力试图改变国际组织，使其更符合自己的利益。从联合国计划署为一带一路背书，到世界民航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不再邀请台湾参加大会，都显示出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长袖善舞。这是在更多的参与全球治理呢，还是要达到国际秩序为中共服务的目的？
多坤艾莎三年后在谈到自己参加联合国原住民会议被联合国保安人员赶出联合国总部办公楼的经历时依然记忆犹新。他告诉美国之音，有三个人走近我，其中一个身穿联合国警察制服，另外两个穿得普通。他们问我要身份证，我给他们出示了身份证，他们要求我离开。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安全问题，你必须离开联合国大楼。艾莎是从中国流亡到德国的维吾尔维权人士，现任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大会秘书长。2017年和2018年，艾莎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获准出席有关联合国原住民议题的会议，但是都遭到了联合国保安人员的驱逐。艾莎一直怀疑自己遭遇的背后有中国政府的压力，因为她以前在日内瓦参加人权会议时，曾经遭到中国驻联合国使团官员的骚扰。她的怀疑在差不多两年后得到了证实。2018年12月，曾经主管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秘书长吴洪波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分享了他在任职期间如何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一个总部设立在德国的新疆独立分裂分子驱逐出联合国大院的事实。驱逐艾莎只是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当中利用日渐增长的权力封堵对自己国家人权记录的批评声音以及推进自己利益的一个微小的实例。9月15日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的视频会议差一点也被中国技术公司所垄断。3月30日联合国宣布中国腾讯公司成为其全球合作伙伴，为联合国成立75周年提供全面技术方案。不过在美国官员和国会的反对下，联合国已经决定暂缓这项有争议的计划。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一直在积极争取联合国各个重要机构及其他国际组织的领导权。目前中国籍官员占据了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当中的4个机构的领导位置，这些机构分别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而10年前只有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来自香港，相比之下来自其他四大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一直不超过一个。除此之外，中国政府提名的驻匈牙利大使段杰龙今年8月当选了国际海洋法法庭的一名法官。今年3月，中国还试图将自己的人选王冰颖推上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的职位，不过后来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而落败。詹姆斯·普利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前副总干事，他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当时为推王冰颖上位的努力是众人皆知的。他说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国政府确实在努力帮他入选，
是的，这是公开的消息，我不知道特别的细节，并没有人告诉我私密的消息。中国在帮助他助选，对其他成员国施压，或是与他们进行谈判，这是众所周知的。在日内瓦，这种政治活动大家都知道，因为大家都在谈论。中国在2019年曾帮助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当选。据报道，喀麦隆的麦迪莽贵代表非洲参加竞选，但是他在中国取消了喀麦隆7840万美元债务之后宣布退选。
普利曾强烈反对他的前同事王冰莹出任总干事。他在为彭博通讯社写的观点文章中说，让中国执掌一家致力于保护知识产权的全球机构，无异于让狐狸看守鸡舍。普利举例说，2016年国际民航组织内部发现可能源于中国的网络攻击，有人举报该机构的调查有漏洞时，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柳芳最终解雇了举报人。美国田纳西州联邦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8月5日在胡佛研究所的一次视频研讨会上表示，中国试图推进国际组织的改变，使之更符合自己的利益。他说，
What we have seen happen, people allow China into these organizations thinking.
我们所看到的是，人们允许中国加入这些组织，希望帮助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然而，中国利用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试图迫使这些组织改变。你可以说，这是事与愿违的。现在，很多组织意识到，中国希望看到一个伟大的现代社会主义世纪，而这并不是很多组织所希望的。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和中国项目主任韩美妮今年三月在美国国会一次有关中国在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的听证会上说，当中国籍官员占据了国际组织的领导权时，中国通过这些人利用整个机构来推进自己狭隘的政治目标，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2015年，自中国籍官员柳芳担任世界民航组织秘书长之后，台湾就再也无缘国际民航组织大会。新冠疫情期间，国际民航组织不仅将台湾排除在全球协调应对新冠病毒反应的努力之外，今年1月，该组织还大量封锁表态支持台湾的推特账号，甚至指控对台友好人士蓄意散播不实的讯息等等。2016年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之后，台湾再也没有被邀请出席世界卫生组织的年度大会。今年1月，台湾也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为应对新冠病毒而举行的紧急会议之外，中国还阻止台湾参加气候变化大会以及国际刑警组织会议。除了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之外，在国际组织中任职的中国籍官员的另外一个重要目标是推进一带一路。2007年以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服务部副秘书长的职务一直由中国职业外交官担任。中国利用这个职位，根据其利益重塑联合国发展计划。2018年6月，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一场有关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高级别研讨会上，联合国主管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刘振明公开宣称，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做出巨大的贡献。在此之前，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在内的不少联合国机构的有关决议或者文件已经不止一次纳入或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内容。例如2016年4月，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与中国签署意向书，共同规划推进一带一路的具体行动。国际电信联盟是负责信息通信技术事务的专门机构，负责国际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的开发和相应频谱使用规则的制定。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涉嫌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帮助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扩大 5G 技术的市场。国际电信联盟是负责信息通信技术事务的专门机构，负责国际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的开发和相应的频谱使用规则的制定。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有涉嫌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帮助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扩大 5G 技术的市场。2020年7月9日，国际电信联盟宣布 3GPP 系标准成为唯一被认可的 5G 标准，而华为和中兴是制定这一标准的重要参与者。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和中国项目主任韩美妮在国会听证会的书面证词中说，北京认为国际电联是中国可以利用的平台，以减少其对外国知识产权的依赖，并增加其他国家向中国支付特许权使用费，反过来也可以增加中国在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因此北京以国家资源来帮助推进 3GPP 中的华为标准。
根据德国一家专利资料公司去年底发布的 5G 专利报告，在此之前，包括安理会在内的不少联合国机构的有关决议和文件已经不止一次地纳入或体现了一带一路的内容。例如2016年4月，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与中国签署意向书，共同规划推进一带一路的具体行动。国际电信联盟负责国际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的开发和相应的频谱使用规则的制定。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涉嫌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帮助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扩大 5G 技术的市场。2020年7月，国际电信联盟宣布 3GPP 系的标准成为唯一被认可的 5G 标准，而华为和中兴是制定这个标准的重要参与者。根据德国一家专利资料公司去年底发布的 5G 专利报告，华为、中兴等四家中国公司一共拥有全球 36% 的 5G 标准必要专利，领先美国、韩国和芬兰。相比之下，包括高通和英特尔在内的美国科技巨头只持有 14% 的关键 5G 的专利。中国在联合国还有一个重要的努力，就是重新定义人权问题，打破联合国维护人权的国际体系。自2006年联合国成立人权理事会以来，中国一直是该理事会的成员。独立女性论坛的外交政策研究员、身兼哈德逊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克罗地亚·罗塞特这样解释中国的动机。他说，因为当你坐在人权理事会的席位上，你可以歪曲谈论人权的条款。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有用的席位。实际上，你也看到他们正是这么做的。他们做的是乔治·奥威尔式的，重新定义我们所谈论的人权。不幸的是，他们身边有伙伴，例如俄罗斯和古巴，和他们一起这么做。目前为止，北京已推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三个与人权相关的决议，这些决议中加入了中国的人权标准。中国也有效阻止了别国对中国人权状况提出批评。人权观察2020年世界人权报告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直不愿意公开要求北京停止对维吾尔穆斯林的大规模拘留，反而对北京的经济实力和一带一路的倡议赞誉有加。这显示中国对联合国的施压已经达到了最高层。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被中共官方停刊的左派刊物《中流》上星期以电子版的形式复刊。《中流》在2001年曾质疑时任党总书记的江泽民提出的所谓三个代表，抨击当时允许资本家入党的政策，之后又批评江泽民的七一讲话是极大政治错误事件，结果被下令停刊。19年后，《中流》被允许复刊，发出了什么样的信息？
上星期9月8日，左派刊物《中流》宣布复刊，以电子版形式出版创刊号。据称，该杂志2001年连续刊文反对中共吸收私营企业家，同时批评江泽民七一讲话，于当年8月被停刊。有分析说，1988年创刊的《中流》与1989年六四之后创刊的《真理的追求》被外界视为老左派刊物，而两者都以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立场自命。那么，这类意识形态刊物究竟是如其所暗示的帮广大劳动人民维权，还是用这个群体的名义来绑架大众意志，为集权统治服务？对赖以生存的理论自信，以及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等，中共是否越来越感到空间狭小？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中流》和《真理的追求》这两本刊物的政治理念、政治立场是一致的，两者都是坚决反对自由化，反对民主宪政，反对政治改革。他们的一些作者就是中共在位的高官。
这两个刊物共同之处就是，第一呢，当然就政治理念、政治立场是一样的。那除了第一是坚决反对自由化，反对这个民主宪政，反对政治改革。另外呢，就和邓小平在92年南巡说的“不问姓社姓资”这条相反，他们就是坚持要问姓社姓资，这是他们共同点。第二条呢，共同之处就是这两个刊物都是有后台的，他们的后台政治后台都是中共的元老，比如谈到邓丽群，有左王之称的邓丽群，还有人说这个担任过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宋平也是他们的后台。另外这两份刊物的主编也都是在中共体制内是担任那个高级职务的。
中流重出江湖，并推出两个特辑，纪念魏巍，重回马克思。苹果日报引用分析人士的话说，中共允许停刊19年的中流副版，主要是避免过度打压那批毛左，免得他们变得更为激进。但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长李伟东认为，中流是更倾向于支持习近平的陈云左，与主张回到共产乌托邦毛左有差别。
就是实际上在中国的现在的现存的左派当中有这么两拨人，那么这一拨人呢是更倾向于支持习近平的，就是这个陈云左。因为我这个总结64的时候我就说，实际上是这个邓小平这个安排的也好，这个谁谁安排的也好，那些接班人都没有最后上来，实际上是陈云安排的接班人，或者陈云瞩目的瞩望的接班人就是习近平，他上来了。在这个邓这个和赵紫阳以及和这个陈云这三种意见当中，最后是陈云笑到了最后，让红二代接班。而且他也是一直都在这样隐忍。那么这个中流杂志和刚才说的那个真理的追求等等，他都属于陈派。陈派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刘少奇派。这都是一脉相承的。而刘少奇派当中派生出来邓派，邓比他们更这个开放一点，他们更加保守一点。所以在邓小平时代就是双峰政治，就是邓小平和陈云。
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在美国之音采访时曾表示，红二代中认为中共应该反思的，有认为应该从89年开始的，66年、58年、49年，甚至20年代，也就是说中共根本不应该诞生。对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89年应该是中共反思的一个比较好的节点。
所以从89年反思，而在89年的时候呢，其实国人包括体制内的包括民间的都已经普遍的认识到过去那种经济体制是不中用的，是要进行彻底改革的。同时那个时候人们相当多的人们也意识到中国过去那种政治体制啊是错误的，应该走向自由民主的那种体制。
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长李伟东认为，以中流的兴起和沉浮为线索，能够看出中共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习近平时代中国政治脉络的变迁。他说，
毛泽东是共产乌托邦，是这个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红色帝国。那么这个邓江湖这23年实际上是以邓小平为国王的一个老贵族共和情况下的一个逐渐像利用资本主义然后把自己培植成权贵资本，有点像拉美的这个地主庄园主统治的寡头政治。
时事大家谈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播出，欢迎到时收听收看。
台湾的 F-16 战机维修中心8月底在台中揭牌成立，这是军机制造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亚洲唯一授权的后勤维修中心。台湾希望它能够为多个国家的美国飞机提供服务，这一目标一旦成为现实将激怒中国，并在亚洲军事外交层面引发震动。
中国宣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并极力阻止第三国支持台湾政府， 尤其是在国防事务上。中国官员早已对美国允许其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对台出售 F-16 战机感到不满。大多数台湾民众在2019年的政府民意调查中表示，他们反对被中国统治。台湾官员希望加强对中国较大规模武力的防御，并与其他国家的政府建立联系。台湾承包商汉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的 F-16 战机维修中心将为台湾的 F-16 机队提供服务，同时也会从海外飞机运营商那里寻找业务机会。这个耗资37亿美元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授权的中心于8月28日开业。台湾执政党立法委员罗志政表示，
If we can cooperate with regional countries, I think that would be a very important step for Taiwan's indigenous production.
如果我们能够与地区国家合作，我认为那将是台湾飞机本土制造和维修非常重要的一步。罗志政还说，我们不仅希望从美国购买武器，我们也希望扩大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但愿这将会产生某种溢出效应。环顾亚洲各国，新加坡拥有62架 F-16 飞机，韩国有180架，日本服役的有76架，由美国和日本公司基于 F-16 技术联合制造，泰国有54架，印度尼西亚有33架，台湾有142架，另外有66架预计在2026年之前交付。外国空军通常直接与承包商达成维修协议。台湾长荣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李宪荣说，
Taiwan is sort of close to all the other countries concerned.
台湾与其他有关国家的关系都比较近，因此很有可能从海外接到订单。拥有 F-16 机队的亚洲国家在外交上承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这意味着北京禁止他们与台湾建立高级别的政治或国防关系。分析人士说，他们的空军不想让中国看到他们将 F-16 战机运送到台湾进行维修。中国有时会减少对违反这一规定的国家的经济支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海事安全研究员高瑞莲表示，
The long-term aim of realizing as a hub for regional F-16 maintenance, I think this one is...
我认为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就目前而言，将维修中心打造成为地区性 F-16 维修中心这一长期目标是不现实的。高瑞莲预测，该服务中心的首要任务将是服务台湾自己的战机，因为台湾空军一直在忙于监视飞入其防空区的中国飞机。台湾国防部报告显示，中国空军今年的抵近飞越次数激增。他补充说，尽管如此，我认为这是营销这一中心的好方法。如果你充分证明了有维护 F-16 战机的能力，那么你将来就可能吸引潜在客户。该承包商的网站援引台湾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八月的话说，该维修中心将提高台湾的航空技术水平，并有利于扩大国内生产。高瑞莲说，外国可以通过非政府渠道，例如由退休工程师安排入台维修 F-16 战机事宜，从而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高级副教授斯蒂芬·纳吉说，日本可能会通过非政府组织向台湾运送 F-16 战机，尤其是他不是第一个尝试使用该方式的国家。
I think that it really depends on how the equipment gets there.
纳吉说，中国是否反对，我认为这真的取决于设备是如何运抵那里的。不要指望很快就能直飞台湾，但台湾确实是供应链的一部分。
台湾前立法院长、前国民党副主席王金平原计划率领国民党代表团参加大陆主办的海峡论坛，但是中国中央电视台一则短新闻的标题“这人要来大陆求和”引发轩然大波，成为近日台湾政坛的热门话题。
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原本规划由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率团出席本月20日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不过由于中国央视节目称此举是在求和，引发国民党的不满。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表示，完全无法接受这种说法，并要求大陆方面道歉。王金平与党中央开会之后指出，是否取消出席这项论坛，星期一晚间会做出决定。 另一方面，海峡论坛的主办单位中国海协会发言人马晓光表示，两岸各界应该多做有利于增进了解、增信事宜的事情，并强调欢迎王金平率团出席论坛。至于央视的主持人李红则改口称，王金平登陆，国民党坚持两岸交流的担当，展现了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并批评民进党当局逆时代潮流，抹黑污蔑两岸交流，不得人心，最终注定失败。国民党军系立委吴思怀星期一接受媒体联访表示，央视主持人的相关说法确实不当。无论国民党中央最后是否决定出席，他呼吁台湾民众不要把海峡论坛看作是洪水猛兽。
老共会统战我们，我们何尝不可以把台湾的民主、自由、经济发展以及言论自由这种多元化的概念，透过海峡论坛在这里再次告诉中国大陆各种民间团体，台湾是一个多么自由、民主、多元、开放的国家。即使两岸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都同意去，我们鼓励大家去交流，这才是一个泱泱大党的风范。
吴思怀还说，他对于中华民国的民主非常有信心，从不怕被大陆统战，通常都是他去统战大陆，希望台湾朝野都能做出聪明的决策。吴思怀强调，两岸对峙的局势多一个比较和平的窗口，而且是以人民为主，有什么不好？民进党立委范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两岸目前的情势加上美中之间紧张关系，以及越来越多国家表态支持台湾的时候，呼吁国民党在此时此刻不要参加海峡论坛。
更何况在他们参与海峡论坛宣布之后，就被中国的官方的媒体就是说国民党是去求和，而且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道歉。那我觉得国民党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坚持要去的话，那他不只是丧失整个台湾的整体的尊严，也会让国民党在台湾内部的民意的基础上严重的受伤。
范云还指出，两岸目前官方交流中断是中共的错误决策，不是民进党造成的，不能因为台湾民选总统不承认已经是一国两制的九二共识，就对台湾进行文攻武吓。范云强调，从国际战略角度来看，中国长期霸凌台湾，许多国家因为中国经济的影响力而不愿表态。不过，新冠疫情及香港反送中运动让这些国家逐渐了解，不能再让中国继续伤害普世的自由民主价值。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透过脸书表示，近来中国对台工作鹰派占了上风，军方与王沪宁掌管的宣传系统凌驾了鸽派的政协与国台办系统，鸽派为了扳回一城，邀请王金平到厦门参加海峡论坛。范世平教授还指出，中国鹰派当然不会答应，军方近来密集派军机侵扰台湾，证明王金平要去中国求和也没有用，央视更表明王金平不必来了。国民党内重量级政治人物新北市长侯友宜星期一接受媒体询问表示，善意、平等、尊严是两岸交流最好的沟通方式，如果国民党没有获得这样的对待，那么出席海峡论坛就没有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玉华，我是志远。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